主内平安。纵然我们可能身处在一个不同的地方，愿意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同感一灵，我们去相交，我们去学习。今日弟兄姊妹，你的身边有你的亲友同你一起去参与视像崇拜的，在这里向你们问安。好高兴能够同你一起去分享上帝的话语。在疫情下面，我想我们的生活面对很多的调节，很多的适应，可能要预备很多防疫的用品，要做很多家庭的清洁，去储备一些食物这样，或者要安排我们的长者孩子很多的关顾，确实很多事物我们需要去处理。但是除了去做这些这么基本的事以外，我想大家来试想一下，当你大致上这些基本的事做妥了之后，在过去这几个月以来，你最上心的，你最有热诚去做的，你最忙碌的，其实是做什么呢？可能有人去搜集一些健康的食品，有人在上网学煮餸，有人可能打紧机都不定，有人可能搜罗一些留在家里面的消闲用品。如果我当中有弟兄姊妹说，我这几个月就是搜罗各式各样全方的工具，我给个 like 你。这些我们的选择或多或少在反映我们生命里面一些优先次序。你讲下我自己的处境，我有两大角色的。在家里我是膳食部的主管，很实际，当然是想到可不可以将来多一些，即是放入冰格里面很简单就可以吃到的食物。在教会很自然地，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是一样的，当下的急务去学怎样用很多视像的聚会的一些技巧。面对这个疫情的巨浪，我自己一步一步在适应，在调节，在沉淀。第一样最快回应的，很自然都是要处理一些我们当下的事务，事务的安排或者技术上一些的支援，其实不是那么难，慢慢学总可以适应到。不过是不是找到一个新的形式，叫做可以维持教会一些基本的聚会，跟住好耐心去等待，深信总会雨过天晴，翻返以前安稳嘅生活，咁就够啦。心里面知道，仲有更加重要嘅下一步。今日面对疫情，听日唔知面对咩新嘅挑战，一浪接一浪嘅挑战里面，我哋作为基督徒，我哋点样同一啲唔信嘅唔一样？我哋有一个分别为圣嘅属灵眼光去回应。好想就今日嘅经文一同去同心学习去思想。有你一同的祷告，赐给人我的天父，我们谦卑来到你的跟前，在当下的一个疫症的巨浪里面，我们确实有少少的担忧，或者我们确实真是步步为营地在思想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但我们知道上主你从无间歇与我们同在，你掌管一切的主，你容让这一切发生在我们的当中，你有你的心意，你要我们去敏感上帝你的作为，以致我们能够去参与上帝你的工作，在这个世代成就你的美意。再求你这样去带领我们，上今天的信息去圣灵亲自去教导我们，以致无论讲的听的一同去蒙福，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去求，阿们。我今天来到彼得后书最后的一讲，彼得前书后书两个书卷，当时的读者同样是面对试炼。前书的读者是面对要为信仰受苦，后书就强调当时有假教师迷惑他们。面对这些试炼，究竟出路在哪里呢？我们试试看彼得前书的结语，他说你们务要在这个恩上面站立得住。彼得后书的结语说，你们倒要在我的主和救主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面有长进。前书的结语，你们要在恩典上面站得稳，后书说你要行多一步，你要去长进。无论前书后书都是讲要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去面对这个事，面对试炼。上帝的恩典怎样成为我们有足够的资源面对这么多的试炼，今天很想一起去思想，一起去学习。我先确认一下今天我们学习的这段经文，彼得后书最后的第三章14至18节的结构。 上文提到当时的信徒面对最大的危机，就是假教师，他们觉得主耶稣不会再回来，审判的教导是错的，既然没有后果，于是乎使乜咁紧张啫？落一种撇弃圣洁公义、懒懒散散、放纵情欲的生活里面。所以彼得后书要结束的时候，作者再次呼吁你们要用一些正确的态度去准备耶稣基督会回来。在第十四节和第十七节，作者用了两句很近似的句式去分开了两段。在第一段十四至到十六节，作者针对一个末世的一个讲述要做个总结，你们要等待主耶稣回来啊。第二段是十七至十八节，作者为全书做一个劝勉的总结，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些事，你们要防备假教师。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段落，我们先来看第十四节和第十五节的上，所以亲爱的，既然你们等候这些事，就要竭力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在主前和睦，并且要以我们主的容忍作为你们得救的机会。十四节提到要等这些事，很明显是跟上文讲的末世一些的事情去结连起来。上文提醒读者，耶稣基督会回来的，新天新地会来到的，只有义人才可以住在里面，所以信徒用一些合宜的态度过现世的生活，做好准备。那怎样去等？作者有两个劝勉，第一个劝告要竭力让自己无玷污、无可指责，在主面前去和睦。竭力的意思就是说，我用尽所有方法，无论态度上，最重要是行动上面，我都是很努力不懈的。使到自己这个字呢，原文的意思是 to be found， 被看为，有被审判定断的意思。在耶稣基督再来的一日，按照哥林多后书这么讲，我们众人要站在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受审，为到个人所以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到报。作者鼓励信徒要让自己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被定断，无玷污、无可指责。玷污这个字呢，或者指责这个字呢，我们会从一些旧约的献祭那里联想得到。在旧约的时候，可以献上的祭牲一定要是即是无玷污的。在彼得前书后书，无瑕疵、无玷污这个字另外出现了两次。在前书一章十九节，作者称为我们代赎的基督是那位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我们就算信了主几耐都好，我们深深的明白到，我们仍然每日在这里跟罪的生命在这里角力着。如果不是耶稣基督对付了罪的问题，除了我们的中保，我们信徒不可能跟上帝享有这个这么和好的关系。是耶稣基督作为一个我们代罪的羔羊，已成就了一个这么宝贵的救恩。当我们被上帝的宝血去洗净的时候，我们看看彼得后书怎么说，那帮假教师他们做什么？他们喜爱白昼狂欢，他们被玷污，他们有瑕疵。既然被上帝的宝血洗净，如果我们被这帮这样的假教师去引诱，我们再次被玷污，我们再次变成有瑕疵的，何等的蒙，何等的浪费。我们那些圣洁道德的生活，不是单单因为我们想做个好人那么简单。彼得后书一章四节这么说，使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分享神的本性。一个圣洁、一个敬虔的生命，不单单是一个道德的问题，是表明我们去进入和上帝的关系里面，我们分享着上帝这份美善的生命。我们一个被罪去玷污的生命，我们慢慢回归回一个美善的本相，我们和上帝做一个更加和好的关系，是一个在福音上面有一个几大几大的福气。我们要浓而重之，以至去看出我们和上帝这份的关系。圣洁的生命呢，我们需要花功夫去操练，不是 随便就有。我即刻到同大家一起去检视一下，究竟在疫情下面我们操练着什么东西了。大家想想最近你操练着什么东西，有没有体重去追求一个圣洁的生命。最近很多活动都用视像去进行，有时候可以在家里做事 Home Office， 其实都可以成为我们一个挺大的试探的。之前听一个年轻人跟我分享一个真实的个案，大学现在用了视像上堂的。有一次老师就上课之前将所有同学撤散去静音那里，跟着就跟大家教书，给了一些数学的练习给他们即场去做。大家在不为意的时候，老师将解除了他们所有的静音，跟着有位男同学的说话就听到了。他一个极度粗俗的说话骂个老师有没有搞错，有些这么深的题目给他做。哇，那个同学仔在笑，在即是挺尴尬。我们以为没人知道，原来有人知道。可能我们用什么态度，特别教会现在一样都是视像的网上聚会，我用什么态度去参与教会网上的聚会，其实都是一个操练来的。就以我们现在参加网上崇拜为例，我们可以足不出户安坐在个荧光前面，甚至一边可以做第二些事，跟着叫做听了条片一次，我们就叫做参加了一个崇拜。当然我相信大部分的会众都是你们都是很专心很恭敬地去参与的。我认识有一间教会呢，他们呢组织了一些陪体网上崇拜的服侍，以前有陪诊，他有个陪体网上崇拜的服侍。有些长者他们呢家里是不可以自己上网崇拜的嘛，他们组织了一个服侍队，安排弟兄姊妹去到一位他们即不可以用不懂得用视像崇拜的长者家，开着个机同他一起去崇拜。崇拜完之后同样可以跟他吃下东西啊，关心下他。同样去参加一个崇拜，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心境去参与在其中。特别最近我们很多时间可能都留在家，我们有很多即空闲的时间，我们怎样去使用这些时间，或多或少反映我们的属灵生命出一个什么的现况，都值得我们去检视一下。如果指主再来是激励人去过一个敬虔圣洁生活的一个很大的动力，那当主耶稣迟迟未回来的时候怎样面对？所以彼得去进入第二个劝告，就是讲述主为什么迟迟未回来的原因。其实在上文已经讲过了，上文亦都三章九节提到主延迟回来，其实他是宽容你们，不希望有人沉沦，希望人都可以悔改。来到十五节，作者再一次去强调上主是容忍我们，以至给我们有多些得救的机会。上次呢，如果你有听朱牧师的讲道，他就挑战鼓励我们起码最少向一个人讲一次福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回应一下。我觉得自己问紧我自己，究竟在现在这个处境底下，我有没有着紧去跟人去分享我的信仰？我们被安放在一个很新的教会的模式里面，我们有没有善用当下的一些契机？我最近听到有间教会的牧者这样讲，他们要改变他的政策了。以前呢，多数是集中将啲朋友邀请返到嚟教会聚会，而家调返转要走出去送外卖。我哋又睇见越嚟越多人开始去习惯去接受网上嘅平台，开拓咗一个好新嘅资源去接触更加多嘅会众。我感动最近听见有团契，佢哋呢唔可以同一啲喺武汉嘅即係亲友去关心他们，顺便在网上去分享他们的一些信仰。最近有很多网上教功课啊、送赠物资等等，很多一些外观的服侍等等，都是很多很多的契机。我一方面仍然我们期盼疫情可以缓和，我们可以回去一些我们以往比较安定的教会生活，但同时我都更加要思考一下，在当下一个更加动态的社会模式里面，我们怎样可以去跟人去分享我们的信仰。 彼得在两个劝勉之后，他刻意提到使徒保罗，他这样说，好像我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他赐给你们的智慧写信给你们，在一切的信上都谈到这件事，信中有些难明的，那些无学问不坚定的人加以曲解，就好像曲解其他的经书一样，自取灭亡。保罗的书信相信在初期教会已经广泛传流，估计假教师就是刻意将保罗一些的教导，特别其中一些可能比较难明的，他们将他加以曲解，去支持这班假教师的谬论。保罗要帮信徒去确信保罗的成书不是靠他自己智慧，是上帝引导的。当中保罗有见证到主再来的应许，跟彼得所讲的是一脉相承。要提到有一班无学问不坚定的人，他们曲解保罗的书信，也都曲解其他的经卷，估计可能当时的旧约圣经有关主会再来的应许。无学问呢，就不是指那些人不是好识嘢啊，看不明白，所以不是这样的意思，也是指他们没有一份受教的心，他对信仰的认知他们很肤浅，而且他们不坚定，他们偏离真理。看回上文曾经这样形容他们，这班假教师二章三节，他们因为贪婪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身上取得利益。更加坏的，这班假教师不单止去曲解一些圣经，他们明知这件事是错的，可能他们为了有一些是贪取一些的利益，他们不介意做一些不道德的行为。十四节说他们满眼是淫色，是止不住的罪引诱心不坚定的人，一些人被他们错误引导的心不坚定的呢，就成为了一个受害者。彼得用很严厉的形容词说他们的结局是自取灭亡。我想我们可能我们都会去误解一些的经文，确实有时有些经文是挺不容易去理解，但是这个提到假教师他们曲解呢，就是另一回事。曲解可以是指到我们其实只是很多经文里面去选一些啱使的我就要，不啱使我就摆开，又或者带着我的前设读入去圣经里面，将圣经作为一些的工具去支持即是我自己的心意。我很喜欢杨石昌牧师在他的著作《照明》去这样讲，他说有两个文本的，一个是自己的生命的文本，是我过去我现在我走的路，第二个是圣经的文本，就是上帝的路。我将这两个文本我们摆在一起去评一评，我自己生命的文本和上帝的文本，我自己过去现在走的路和上帝要我们走的路，我们评一评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离开上帝圣洁的标准有多远的时候，我就懂得好像刚才这样讲，我们要竭力追求一个无玷污无可指责的生命。这个我们都是我们的鼓励，我们每次去看圣经的时候，让圣经去光照我们的本相，以至能够谦谦卑卑来到上帝的跟前，我们求他成长。假教师他们曲解圣经最大的问题，不单止自己灭亡，更加成为一些跟随者的祸患。所以跟着彼得去到第二个段落最后的总结的时候，他再一次重申整个彼得后书的重点，他说，所以亲爱的，既然你们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免得被恶人的错谬诱惑从自己稳定的立场上坠落。你们倒要在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彼得去强调，既然现在已经跟你做了充分的警告，你知道这班假教师是危险的了，你就要小心了，不要以为自己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你都挺稳稳阵阵，因着慢慢慢慢不觉不觉你偏离了，你都不知道。彼得提出最有效去让他们不致坠落的方法，是很积极地去让自己的生命不断地去成长。你们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去长进， 你讲嘅知识就系指耶稣基督俾我哋对耶稣嘅认识、对圣经嘅认识、我同上帝嘅关系。恩典上面嘅长进就唔系指我哋话我哋经历咗好多上帝嘅恩典，我哋真系事事顺利，唔系咁嘅意思。而我哋生命更加成熟，我哋更加深切、更加成熟到去经历究竟救恩当中何等嘅丰富。点解喺恩典？在知识上面一起的成长是那么重要，在我们的信仰路上面，我们要一些客观的理性的知识，同样要一些我们自己主观的经验、熟灵的经历一起摆在一起才行。知识的长进去帮我们，特别圣经的知识去帮助我们去辨别究竟人的教导有没有错谬，又帮助我们按住真理去诠释我们的熟灵经验究竟是不是真的来自神。时常听人来讲会很有感动做过些什么呢，很火热做过些事呢，有时真的要好好地按住圣经去诠释的。我试过一个即真实个案，即不同时期啦，有两位姊妹都来找我，他们都是在公司里面即遇见一些、有妇之夫的一些同事，觉得很谈得埋，即比自己的老公更加吸引咁啦吓，有一个就好快走嚟揾我啦。我个心好被呢个人即系吸引，但我知唔啱，你可唔可以帮我祈祷，即系帮我守望？我会尽办法唔同佢即系见面。嗱，呢个一个好合宜嘅做法。但另一个又同我讲，我好有感动咧，同呢个人呢、这个即系有妇之夫去传福音。我好想同佢建立关系，同佢传福音。佢呢个感动，我就觉得仲有一个咁样嘅关系去传福音，可能佢真係好有感动，但係咪感动传福音，我开始有好多好多怀疑喺度。要用我哋嘅圣经嘅知识，要同我哋同上帝嘅关系去诠释究竟我哋嘅属灵经验系咪合神心意。经历上帝嘅恩典，我哋踏踏实实地同上帝建立关系，以致我们可以真正去进入一个我们不是只是头脑的知识，是跟上帝有个交手，以致我能够这个信仰是很落地。所以有客观的知识帮我们去诠释我们的属灵经验，我们踏实地有跟上帝建立真正的关系，我们的信仰就能够平平稳稳地去不断去成长。今天我们面对一浪接一浪的冲击，信徒在家里可能真的可以百无聊赖，看一条两条的崇拜片很容易又做个即是 Sunday Christian。 我自己都有软弱过，我很真诚去讲，当疫症开始的第一个礼拜，突然之间所有团契的聚会即是停晒，什么聚会都不用，那时又不懂得什么视像那些，是不是以往每个礼拜要花很多时间写查经资料啊，那些突然之间什么都不用做，几爽啊！我喜欢煮饭的，那时 home office， 我都乖的，我是留在家里留到即是够钟才，一六点钟够钟就落街买餸煮饭，哇几开心啊！其实那时几开始个心有些在那里即是懒啊，即是舒服安舒嘛，直至慢慢过了一轮，我开始觉得我挂住我的弟兄姊妹。真正令我开始即系回转嘅，用回转呢个字啦吓。有一次我睇网上崇拜嘅时候，我开始喊，我好想同弟兄姊妹坐埋一齐，好似以前咁样去崇拜。原来好多嘢我哋以为好简单嘅嘢，原来唔系理所当然。当下嘅疫症唔可以好似以往咁聚会，其实是一件我们去应该去担心的事，但我反而觉得很 enjoy 那时候，哇几舒服，什么都不用做。我知道那次的事开始令我有点回转，我慢慢去想上帝在这个时候容让这件事去发生，究竟他要我们做些什么，在这个时候更加要去长进，去敏感上帝是此时此地要我们做的工作，去辨识上帝的心意。整个彼得后书最后用这一句做总结，是给耶稣基督的一个的即是荣耀颂，他说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之日，阿门。 比较特别的，通常那些平时的结尾的荣耀颂都是说，个荣耀从从今时直到永远咁上下到啦，系咪？佢特别提到咧，要从今直到永远之日，好明显彼得系想配合翻当时佢嘅教导。我哋由而家一路去荣耀紧我哋嘅基督，同时好热切去等待主耶稣再嚟嘅嗰一日，系嘛？嚟个总结，彼得后书嘅读者面对最大嘅问题就系当时嘅假教师，佢哋否定主会再嚟。都冇审判，所以咪懒懒闲咁生活咯。我谂对于窝福大部分嘅会众嚟讲，我哋唔会否定主再来呢个嘅教导。更加大嘅问题就系，我哋头脑上我哋知道主会再嚟，但系问下自己，检视自己嘅生命，似乎冇因为主会再嚟嘅应许，我哋当下嘅生活或者我哋嘅态度有好大嘅影响力。过去身处一浪接一浪的天灾人祸，世界政局的动荡，今天我们面对疫症全球的蔓延，我想或多或少强化到我们末世那种临近那种的催逼感，起码意识到很多东西不是我们控制。还有就算主再来不在我们有生之年去遇上，我们的人生每天都在倒数，人生总有限期。今日要面对疫情，听日唔知面对咩新嘅挑战，喺一浪接一浪嘅试炼里边，作为基督徒，我哋点样同非信徒唔一样？我哋有属灵嘅眼光去回应。彼得后书系一个首尾呼应嘅一个嘅经文里边，好想同大家去睇翻彼得后书头嗰几节嘅经文，而且我哋有一个整体嘅学习。我睇彼得后书嘅第一章三节，佢咁讲：神嘅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同埋敬虔嘅事赐俾我哋，因为我哋认识那用自己嘅荣耀同埋美德照我哋嘅神。呢句说话美唔美丽？上帝嘅能力将一切关乎生命、关乎敬虔嘅事已经俾咗我哋。我哋要过属神嘅生活，唔系靠自己，而喺人性嘅软弱里边，我哋从神去得力。呢句经文去话俾我哋听，人愿意依靠神嘅时候，上帝俾我哋去能力去做我哋当做嘅事。一章十同十一节，所以弟兄们更要加努力，使你们的蒙召和被选坚定不移。你们实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地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我们不是单单只是想 so call 在个天家有个位置得救，我们很想丰丰富富可以去进入这个国度，能够丰丰富富进入永恒的国度，这个盼望成为我们能够好好地去追求成长的一个的动力。今日一节经文，你们都要在我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当我们对真理的知识不断的加增，我和耶稣基督有更加深厚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更加准诚去辨识到上帝的心意。我们看见我们从上帝里面丰丰足足领受了很多恩典，以致我们有足够的属灵资源去面对我们的试探。我们从上主去得力，去过合神心意的生活，我们有能力，我们找紧永恒的盼望，是我们很大的动力。我们在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我们去长进，我们有好的辨识力，做一个正确的事，有能力，有动力，目标正确，我们的生命就能够稳妥。今天的信息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当下疫情之中，究竟我们在这里等着什么，预备什么，在急速变动的社会的境况里面，我们难免心情会有些沉重，我们踏实要处理很多当下的事务，我们要面对很多我们生活上很落地的需要，我们确实需要很多时间、很多智慧、心力、信心、勇气 去调节、去适应。以我自己牧养的团契为例，慢慢开始我们适应用视像的聚会去分享、去祈祷，甚至开始我们今天回复回即查经。当然这样是好，但是是不是这样就够？这可能只是当下的第一步。我们不是只是单单想着只要我们用一些方法进行回既有的教会活动，这样就搞定。其实活动形式可以去变，更加重要去想我们在这里追求一个怎样的生命。我们没得选，我们被安放在一个不一样的教会处境里面。上帝要在这个大时代向我们发放一个怎样的信息？我们不一定要回到以往的完全一样的模式，等个疫情过后我才叫做有出路。事态的发展我们不可以控制，我仍然相信上帝一直在掌管。无论什么处境，上帝无间断在向我们发出呼召。我们在主再来之前，又或者我们自己在地上的岁月有限的日子里面，上帝期盼我们活出圣洁的生命，以致我们去分享上帝那种的荣耀。我们成就主的心意，我们好好去预备迎向我们终末的世界，丰丰足足地去进入一个新天新地里面。彼得后书总结的劝勉是要我们在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面去长进。这句说话是彼得后书给我们的总结的一个劝勉。我们身处在不一样的世代，教会怎样去迎战当下这个巨浪，盼望我们能够互相配搭，我们彼此分担同行。我自己觉得上帝在过去这大半年在这里兴起很多年轻人去关心教会的事，特别是之前的社会运动如是，今天我们这么多视像聚会的时候，年轻人，如果你在荧幕前的年轻人，我去鼓励你，你走多一步，你们是我们现在的一些技术的顾问来的。你们可以去教很多你们的年长的爸爸妈妈怎样去参与很多的聚会。我当中有些成熟的肢体，你可以趁这些机会带领很多小组去很多的关心，很多的牧养，还有很多很多新的路，我们一步一步地踏出去，我们一同我们去参与，我们去寻索，我们去包容我们可能会错，我们包容人有很多的限制，但我们仍然去相信我们在上帝同行里面，我们更加多去经历上帝的恩典。我同心的祷告，在这时候想邀请在网前的弟兄姊妹，别少时间你安静下来，你想想在过去这几个月里面，你最上心的是什么？你最渴慕的其实是什么？你追求的是什么？你觉得不用回来教会实体聚会是轻省了、舒服了，还是你觉得上帝容让这事发生，他要向我们去启示他的心意，他们好好善用这些契机，我们去走出不一样的信仰路。亲爱的阿父，我们谦卑来到你的跟前，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的限制，但知道上帝你无间断用你的慈性哀索，你去呼召我们与你同行。我知道我们身边仍然有很多人在救恩的门外，主你宽容，你不快快来到我当中，好让有多些人可以进入救恩的门，让我们有更加多的时间去跟上帝你去建立更加深厚的关系，而我们继续在你的恩典、在你的知识上面不断的成长，去让我们能够丰丰富富他日去进入你永恒的国度。而主你激励我们、帮助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去求，阿们。